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弘法节目。目前所讲的是《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讲到了《妙法莲华经》第二十品“常不轻菩萨品”的内容。我们要继续来讲，佛陀在开示四圣谛之前，必定会先演述相应于四圣谛的应四谛法。这也就是说，想要在三圣菩提中实证的人必须先有一个基础。这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应四谛法。因此修学四圣谛之前要先逐基，一定要先把基础打好了之后，四圣谛才能够修学成就。所以除了针对善来比丘以外，不管是谁来求法，佛陀都有一个讲次法的过程，之后才会再进一步的演说四圣谛。佛陀会先讲施论、戒论和升天之论。讲完了这三种论义之后，跟着就会观察对方听不听得进去，如果他听得进去，才能够再为他解说欲为不尽的义理，为他说明想要解脱生死的人应该要离开欲界法，接着再为他说明色界的上漏为患。如果他也能够确实信受了，然后才在说明无色界的出要为上之理，让闻法者知道无色界的境界也是应该出离的，这样才能够解脱生死。除此之外，佛陀还会开示教导五庭心观，教导这个令修行人如何可以把心停住而不攀缘做正观行。而这也是对于之后将要继续在进行的四圣谛观修是否能够成就的重要关键。这就是应四谛法。那么整体来说，首先必须要等到对方能够把逐基的基础打好了，并且也能够把心停住而不忘起攀缘，同时又具备了正观行法之后，接着才能够再为他开示演说苦空无我无常之法。当四圣谛法具足演说了之后，对方才有机缘可能修学四圣谛而得法眼净的果德。就以五庭心观来说，贪欲很重的人要叫他离开贪欲，那是很困难的。因此佛陀就先教导他修习不净观，并且这个不净观的观修并不是用观想的，而是在限量境界上面实际的去做观行，要让他先从这个贪爱的这个贪欲之中解脱出来，之后他才有能力修学四圣谛法，也才能够证得出果。因此不净观的观修就是他的应四谛法，他必须要先有这个基础之后，才能够修学四圣谛法，才得以与四圣谛相应而能证果。如果有人他的心很散乱，就要先教导他去观行五蕴假合的虚妄。假使他才刚刚在做观行色蕴还不超过几分钟，他就顿时就有了一堆的妄想，而不能够继续专心在色蕴虚妄上面去做观行。 这就表示说他的心还没有降服下来。因此若是要继续再教导他观行受想行识蕴的苦，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是接着还要来观行确定五蕴的集等等内涵，那就更是不可能了。所以必须要先教导他至心一处的功夫。譬如教他数息法，要他至心一处，当心不散乱以后再来观察四圣谛法，这样子才能够和四圣谛相应。所以数息法也就是对治心散乱的应四谛法。另外呢，也有的人他的脾气豪强非常的大，根本没有办法修四圣谛。因此呢，佛陀就先教导他修慈心观，要先来改变他的心性。当他的心性改变了，能够具足慈心，这时候再教导他观行四圣谛，才能够得法眼净证初果。所以慈心观就是对治嗔恚的应四谛法。那么也有的人他生来就很愚痴，不论你跟他说什么法他都听不懂，那么这就得要先教导他修因缘观，要跟他说明某一件事情跟某一件事情的因果关系，还有会成就某一件事情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因，有什么样的缘等等等等，像这样子一一的这个有耐心的为他做说明，那么让他先建立起逻辑性，让他能够了解因果道理。以现代化来讲，这叫做逻辑，古时候就叫做因缘，这是要让他先了解。当他能够建立起这个因果道理的逻辑之后，智慧才会开始升起，接下来再教导他修四圣谛才能够成功。因此因缘观可以说是对治愚痴的应四谛法。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戒差别观，戒就是功能差别，每一位有情都各有许多的功能差别，譬如说五蕴包括色受想行识，然而个别的内涵是什么呢？假使他不懂或者他也区分不清楚，那么就算是再告诉他五蕴是苦，五蕴是因缘生法，五蕴无常，五蕴无我，终究来说他也无法断我见，也无法断三福劫的。这时候你得要告诉他五蕴可以区分成为十八界，五蕴十八界的界别，包括十八种功能差别，六根六尘以及六识。六根里面的一根先暂且不谈，那么五色根加上六尘，总共有十一个法，叫做色蕴。那在这里要做说明，五色根的眼根，包括了眼浮尘根以及眼圣意根的内涵，并且还要再说明耳根等等等等，也都各有浮尘根和圣意根，各个都有不同的内涵，要这样子来为他解说清楚之后，才来讲六尘。十八界里面的六尘不是指外六尘，而是内六尘，这点要为他详细说明，让他了解内外六尘的差别，而这也是戒差别观当中的一部分。那么接下来再跟他讲六识， 并且为他说明一根是无色根，一根是跟六识在一起的，一一的为他说明戒差别观的内涵，总共有十八个戒，区分为三大种类，根、尘、识，就教导他这样子去思维。当他这个戒差别观成就了，再来观行四圣谛，就能够得法眼净，证得出果。那么但是也有的人，即便是经过这样子的教导观修，他还是无法证得出果，因此呢，就必须要再教导他另一个层面的戒差别观，也就是六戒的差别观。譬如，从实相的层面来看，人生呢是由阿赖耶识、根本识以四大组合成就的，但是若单单从五阴自身的层面来看，则是由十八戒组成的，由六戒组合成的，六戒讲的就是地、水、火、风、空以及世音六个识，由这六戒来观察，就会知道五阴是原生原灭的假有之法，是会变异而不是永恒存在的。当然五阴毕竟不是真实的自我，因此呢，他就不会错将离念灵知当作是真实法。那么接着再来看，过去呢，有的祖师把差别观与因缘观合而为一，又或者是把念佛观纳入五庭心观当中一并修学，目的是要让那些有障道状况的人，或是有鬼神干扰的人，他们能够得到如来的庇佑加持，而使障道者在学道的时候鬼神能够远离，并且让他安下心来好好学道，像这样子，当他能够安下心来开始修学四圣谛之后，他才能够证得出果，因此念佛观就成为这位修学者的应四谛法。但是哪一种法才是修学者的应四谛法呢？那得要看根性的差别来决定，也就是要因材施教，要让学人能够与法相应，这才是最重要的。有的人他并不是在五庭心观上面有问题，而是他对于如何是解脱他不能够信受。也有一些人他证得第四禅，可是呢他却自认为是阿罗汉，认为那种四禅境界是证第四果的境界。即便佛在世界西坛中开示三界的道理，结果他连世界西坛都不能够相信理解，那么他当然就不得应四谛法了。五庭心观对现代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纵使他接受了，但是也不容易观修成功。一方面是因为现代跟古代的生活形态大不相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善知识没有方便善巧的缘故。平时导师曾经开示说，对于现代人来讲，无相念佛是现代人的应四谛法，如果能够把无相念佛修学成功，表示他已经可以至心一处，这时候若是再教导他五蕴的苦空无我无常的内涵，他就可以得法眼净，所以无相念佛也是应四谛法。回到经文来说， 佛陀为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啊，于是呢啊，大家心境改变了。那这个应四谛法啊，也就是五庭心观，虽然说它与正果无关，但是五庭心观却能够把众生爱攀缘的心、执着的心给停止下来，可以置心一处而不散乱啊，这样子就可以定下心来，好好的来修四圣谛法。于是得法眼净，断三福劫，度生老病死的第一个部分就超越了。而接着经文中说到，为求必知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这个应十二因缘法，我们可以从阿含部诸经当中读到。譬如在阿含部诸经当中，有的时候佛说因缘法，而却讲了不止十二支因缘法，而是二十几支因缘法。那为什么会讲那么多呢？那是因为听者跟十二因缘还不相应，所以佛就得要先讲这个很多相关的法，讲到最后再把它浓缩起来成为十二因缘法，这样听者他才终于能够与十二因缘相应。过去曾经有一位大法师，他对此就有误解所以他说那是十二因缘的增说其实那不是增说，正确的来讲那叫做应十二因缘法。也就是说，为了要使那位听者与十二因缘法相应，就必须要这样子多层次的讲解来建立那个关联性，让他懂得生死流转以及烦恼还灭的因缘。换个角度来看，有的学人对于因缘法不相应的原因，却是因为他放不下世间法所以呢，世尊就从他的问题点这里下手来为他说明为什么众生会有种种杀伐祸事的造作会有这些造作都是因为众生喜欢有守啊，守什么呢？守家财，守眷属，守权势，守名声，守地位，等等等等再进一步推究，为什么众生会有守呢？那是因为他有护的欲望，也就是在他心里面一直不想放下这一切所以呢，他就得要去保住这一切就是因为有守有护的势力左右，所以呢，跟着就会有这个有为造作的出现有杀伐，有障疾，有这个奸巧欺诈，有心地不宁等等等等的造作照着这样子一直推究下去到后来推究说，为什么会有六入触等等法呢又为什么会有名色呢继续不断的推究下去那又是因为有爱的缘故，贪爱这些名色等等的法对于这一些放不下于是导致了后有也就是说死后得受生而再度出生那之后又会再有生老病死等等无量的苦产生就像这样子不断的增说。然而这些增说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让闻法者能够与因缘法相应否则它跟因缘法是不相应的当然还有的人他是恐怕入了涅槃而会落入到断灭空之中因此呢就得要教导他 观修十因缘法，乃至于在十因缘法之前，也得先教导他名色是由第八世界种种缘所生的，而这些增说就是应十二因缘法。但是如果没有先做十因缘的观修，那么十二因缘法便没有办法成就，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智慧能够去了解十二因缘法。事实上，在三世十二因缘之中，每一支因缘法的背后，最真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阿赖耶识根本因。必须是有这个根本因，才能有一切法的出生。那么，就先以生这一支来看，五蕴是不可能无因而有的，也不可能无因为缘而出生的。它的背后是因为有阿赖耶识这个根本因的存在。假使五蕴的背后没有阿赖耶识这个根本因，那么就不可能有五蕴生。更何况还能够有老病死的延续吗？再说老病死又是依于什么而有的？当然也同样是依阿赖耶识而有。那么什么又是生之所从来呢？就是因为过去是收集了后有，因此后有的种子存在了，于是就有了这一世的生。所以生的因缘就是有。但是为什么能有三界后有的种子，而能够使得名色得生呢？就还是因为有阿赖耶识持种的关系。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就不可能有这个后有的动力存在。那如果没有后有的动力存在，就不会导致未来的生。而有之所从来，是因为取后有的种子，也就是对三界法有所取。如果不取，就不会出生后有。可是想想看，取这个功能会自己存在吗？当然无法自己就存在，取这个法还是得要有如来藏储存种子才能够现行，同时也要有阿赖耶识生了五蕴才能够有取。再来继续讲取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会取，一定是因为有爱，而爱是因为有受。那受又是怎么来呢？受是因为有触的功能。可是如果没有六入，那么触就没有功能了。然而触又是从哪里来呢？是因为有六入，所以才有六尘能触。再继续推究下去，触与六入又是从何而来呢？又可以观察到，是因为名色。接着再往前推，名色之所从来是以什么为因呢？还有为什么阿赖耶识会生出名色呢？那都是因为过去是种种行的造作，而且行的存在是因为有前世的六识不断的在世间法里面做攀缘，所以名色之所从来是以事，也就是这个六世是因为因。可是世不能自有，这个世因六世还是得要由阿赖耶识所生。由于这个阿赖耶识它一直不断的支持着，因此 六世才能够运作，又因为前世这六世的这个习性不断的运作，所以才会有这一世的名色出身。可是这六世为什么会生出来呢？那是因为有往事不间断的身形口形以及意形在造作攀缘乃至于一直往上推到无明的时候，无明也不能自由啊，无明是不会自己存在于这个空无之中或者虚空之中的虽然在修这个十二因缘观的时候知道会生死流转的原因就是无明，但是无明难道是依虚空而存在的吗？当然不是嘛，无明不能自己存在，无明必须是要依真实心阿赖耶识才能够存在因此整体来说，十二因缘法的成就，这一切的背后全部都是由阿赖耶识根本因在运作才能够实现因缘法，并且每一支因缘法的背后都是由阿赖耶识作为本体依靠，假使没有阿赖耶识，就不会有这一支因缘法的存在。所以观修十二因缘法肯定是必须要知道这个正理之后才能够和十二因缘法相应。好，今天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